哎，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就是你翻箱倒柜，把整个屋子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那串钥匙，或者你越是拼命想讨好一个人，那个人呢，反而越不把你当回事儿。但就在你彻底放弃、两手一摊说“算赖，爱咋咋地吧”的时候，哎，奇迹发生了，那串钥匙突然就出现在你眼前的桌子上，那个你之前求都求不来的人，反而回过头来找你了。这难道，只是个巧合吗？今天我们收到的这份材料，就是要深入聊聊这个现象。咱们的任务就是为你剖析一下这个世界一个最奇特的 bug，就是所谓的逆向效应。看看为什么有时候你放下执念，反而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这个现象听起来是吧，特别玄，但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哲学概念，叫逆向努力法则。你提供的这份材料里总结的就特好。他说，强烈的想要这个动作本身，其实是在向宇宙确认你的匮乏。
确认自己的匮乏。
对，你越是拼命的喊我要我要，你发出去的信号其实是我没有我没有。结果呢，宇宙就非常精准的回应了你一个确实没有的现实。
有意思，这个就好像学游泳一样，你越是害怕往下沉，拼命挣扎着想浮起来，身体就越僵硬，结果沉得越快。反倒是你放松下来，就是敢于把自己交给水的时候，身体反而自然就浮起来了。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接下来咱们就顺着你给的这份资料的思路，从几个不同的层面，一层层的把这个反直觉的法则给拆开揉碎了，看看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好，那咱们先从最硬核的一个点开始吧。资料里提到了一个量子物理学的概念，叫量子芝诺效应。这个我得承认，光听名字我就有点懵，这到底说的是什么？跟我们找不到钥匙有什么关系啊？
哈哈，别被这个名字给吓到。简单来说呢，这个效应指的是在微观的量子世界里，如果你持续不断的高频率的去观察一个不稳定的粒子，那个粒子它就不变坏了，
哦，
它会被你的注视给冻结的当前的状态。
等一下，这个太神奇了。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量子层面，你看得越紧，一个东西就越是保持原样。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简化的理解，但核心就是这样。而这份资料的作者呢，就非常巧妙地把这个比喻用到了我们的生活里。你想想，当你对一个结果，比如说那笔钱到底什么时候到账，抱着极度的执着和焦虑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在进行一种精神上的高频观测？你可能每隔5分钟就想一次，每次想都带着那种紧张和恐惧。
绝对是，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那按照这个比喻，你这种焦虑的目光就像一道枷锁，把现实的所有可能性给锁死了。资料里有个说法我很喜欢，他说万物在显化成现实之前，都像一道波，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像坡一样。
对，但是你带着恐惧和贪婪的观测，就会强制这道波坍缩成你最害怕的那种现实，也就是钱还没到账这个现实。所以所谓的放下，它不是让你放弃行动，而是停止那种强迫性的焦虑的观测。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资料里那个比喻很贴切，说能量像是一只害羞的猫，你死死盯着它，它就趴在那一动不动，你转过身去忙自己的事儿，假装不在意了，它反而会悄悄跑过来蹭你的脚踝。
完全正确。这份资料里还提到了一个听起来更玄乎，但是思路一脉相承的理论，来自俄罗斯物理学家瓦迪姆·泽兰德，他管这个叫过剩势能。
过剩势能。听起来像是物理课上的东西。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理论认为呢，宇宙是一个追求绝对平衡的系统。当你赋予某件事过度的重要性时，比如你心里想，如果我这次面试不成功，我这辈子就完了，你就在能量层面堆起了一座巨大的不稳定的山，这个就是过剩势能。
为了恢复平衡，宇宙会怎么办？
它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平衡力来推平你这座山。
怎么推平？
最快的方法就是让你得不到你想要的。面试失败了，那座重要性的大山不就瞬间崩塌，然后恢复平衡了吗？
哦。
所以你把一次考试看得太重，平衡力可能会让你考试那天生病。你把一个恋人当成神一样崇拜， 平衡力可能就会让它出个轨来打破你的幻想。
哇，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残酷，像是在惩罚我们的执着。但仔细想想，生活里这种事还真不少。所以不想要的本质其实是在给事情降温，降低它的重要性，从而避免那股平衡力来跟你作对。
说的太对了，就是在进行重要性调节。你要告诉宇宙，这个东西我很想得到，但得不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还有别的路可走。当你把重要性降下来，那股阻碍你的能量就消失了，你想要的东西才能顺顺当当地流向你。
好，从量子力学到能量平衡，这些都是在讲一些看不见的规律。但很多时候，问题其实出在我们自己身上，特别我们的大脑。为什么我们一紧张就掉链子，越想赢就越容易搞砸？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二个层面，我们的大脑内部。哈佛大学的穆莱纳森教授，他在《稀缺》这本书里提过一个概念，叫认知带宽税。当你的大脑被我太想要这个了，或者我太害怕失去了这种念头占满的时候，你就进入了一种稀缺模式。
认知带宽，就像我们上网的那个带宽一样。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大脑里负责理智决策、长远规划、创意发挥的部分叫前额叶皮层。而稀缺模式就像你电脑后台突然运行了一个超大的杀毒软件，占了 90% 的内存。这时候你再想去做其他复杂操作，比如在面试时展现幽默感，捕捉面试官的微表情，灵活应对问题，你的大脑就会严重卡顿。
这我可太有体会了，那种状态下你脑子里一片空白，所有提前准备好的话全忘了，变成一个只会背简历的机器人。
没错，资料里管这个叫目的性颤抖，你的恐惧中心，也就是杏仁核，会疯狂报警，整个身体进入战斗或逃跑模式，你的视野会变窄，形成一种隧道视野。
隧道视野？
对，你眼里只有赢或者输这两个结果，完全失去了平时的松弛和灵气。反过来说，当你对结果去神圣化之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松弛感，生理上就是你的前额叶皮层从杏仁核的绑架中被解放了出来，你完整的智慧才会回归。
所以资料里说，有时候陪朋友去面试的人反而稀里糊涂地被看中了，因为他心里没压力，没想着我一定要得到，所以他展示的是最自然最真实的自己。
正是如此，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你到底是谁？这份资料里有句话我觉得是核心关键，他说，你永远无法得到你想要的，你只能得到你所匹配的。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绕，什么叫匹配？
这个啊，是一个对吸引力法则的常见误解。很多人以为只要天天想着要钱，钱就会来。但当你处于想要的状态时，你的潜意识，你的整个人的状态，其实是在反复确认一个身份，匮乏者。你的内心独白是，因为我没有，所以我才想要。宇宙回应的是你这个匮乏的身份状态，而不是你那个富有的愿望。
哇，这个说法扎心了。所以那些真正成功的人，他们的心态反而是本自具足。
对，他们谈论千万级别的生意时，那个语气可能就像我们讨论晚上吃什么一样平淡。因为在他们的心理舒适区里，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是匹配他身份的。所以不想要的状态其实是在玩一个心理游戏，你在模拟一种以得到者的频率。
模拟以得到者的频率，
你可以试试想象你已经拥有了你梦想的一切，那时的你是什么感觉？可能不是狂喜，而是一种很深的平静，甚至可能有点无聊。这种笃定和平静才是真正的吸引力快观。
这么说我好像明白了，所以你的意思就像是我不需要天天去追着一匹马跑，而是应该把时间花在种草上。等我拥有了一片丰美的草原，马群自然就会被吸引过来。
哎，这个比喻太棒了，就是这个意思。你的身份就是那片草原。
好，这个内在心态的调整我理解了，但是我们活在社会里，免不了要跟人打交道，尤其是在感情关系里，这个逆向效应好像体现得更残酷。资料里提的那个最小兴趣原则听起来就挺不舒服的，难道在感情里真的是谁不在乎谁就赢吗？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个原则是社会学家维拉德·沃勒提出来的。他描述的是一种权力动态。在一段关系里，对继续这段关系需求度更低、兴趣更小的一方拥有更大的权力。这听起来确实很功利，甚至有点冷酷。
是啊，这不就是在教人玩弄感情吗？难道一段健康的关系不应该是真诚和相互投入吗？刻意表现出不在乎，不就是一种操纵？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但我们不妨把它当成一个中性的博弈论模型来看，先抛开道德评判。当你对一个人患得患失，你其实是在交出你的所有底牌，告诉对方我没你不行。在博弈论里，这意味着你主动放弃了你的最佳替代方案。一旦对方确认你非他不可，你的价值在他眼里就不可避免地降低了。
因为太容易得到了。
完全正确，这就跟经济学的原理是相通的。价值是基于供需关系和信号传递的，任何太容易得到的东西都会被下意识地认为是廉价的，比如空气。当你对外表现出强烈的需求感，你就在无形中把自己变成了过剩供给。
过剩供给？
对，那个天天加班随叫随到生怕被开除的员工，往往是加薪最慢的，因为对老板来说，你的供给太稳定了，他没有任何失去你的风险，也就不需要投入额外的成本来维护。
所以在感情和社交里也一样，你秒回信息，随叫随到，你的时间和关注力就变得不值钱了。
就是这个逻辑。而当你表现出不想要，或者说不是非你不可时，你是在人为的制造一种稀缺性。你传递的信号是，我的世界很精彩，我的时间很宝贵，我选择分一部分给你，是我的赠与，而不是我的乞求。资料里说，你要把自己活成奢侈品，而不是地摊货。
但我们还要回到刚才那个问题，这个和真诚矛盾吗？
我认为不矛盾，关键在于出发点。真正的吸引力不是假装不在乎，而是真的拥有一个不需要依附别人也能成立的完整的自我。就像资料里说的，最好的关系建立在我不需要你，但我选择你的基础上。
我不需要你，但我选择你。
不需要是你的独立人格和底气，选择才是那份超越需求的真正的爱意和欣赏。这比那种我没你活不下去的依附关系要健康的多，也稳固的多。
我明白了，所以这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真实状态的反应。你得先成为那片草原，而不是假装自己有草。聊到这里，我们从宇宙规律聊到大脑科学，再到人际关系，好像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核心：放下控制。我们为什么就那么难以放下那种一定要得到的执念呢？
这可能是最根本的问题了。资料的观点是，这种执念来自于我们内心那个充满恐惧的小我 ,ego。小我活在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焦虑里，他以为自己能规划和控制一切，以为只有按照他的剧本走，人生才是安全的。
但我们凭什么认为我们那个小小的有限的大脑规划出的路径就是最好甚至是唯一的路径呢？
问得太好了。很多时候，生活给我们准备了更大的惊喜，但我们自己却不知道。你拼命想要的那个职位，可能进去才发现是个大火坑。
有可能。
你爱的死去活来的那个人，可能只是来消耗你，给你上人生一课的。当你两手一摊，说随缘吧，这在灵性层面就叫做臣服。
但臣服听起来很消极，像是认命啊，躺平了。
这是个常见的误解。臣服绝对不是躺平，它恰恰是尽人事之后的听天命，是你依旧拼尽全力去划船，但不再执着于船必须开到你预设的那个唯一的码头。你相信宇宙或生命本身比你的小我更有智慧，它可能会把你带到一风景更美的地方。当你真正放下了小我的控制欲，就等于为生命中更大的可能性打开了一扇门。
就像资料里那个跳伞的比喻，你死死地抓住机舱门不放，风会把你吹得很难受。只有当你松开手，纵身一跃，才能体验到飞翔的感觉，看到前所未有的风景。你得先把手腾出来，宇宙才能把更大的礼物塞给你。
说得太好了，就是这种感觉。
聊了这么多，感觉绕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心态上。说白了， 拼命的想要，其实就是在跟全世界呐喊，我不配，我没有，我很害怕。而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不想要，或者说放下，反倒像是一种藏在心底的底气，一种我本就很好，你来了更是锦上添花的自信和允许。
是的，它不是让你放弃努力，恰恰相反，是让你把力气用在对的地方，用在耕耘你自己的那片草原上，而不是耗费在追逐那匹不一定属于你的马上。你可以去爱，但不要依附，可以去赚钱，但不要成为钱的奴隶。
这么说来，我突然想到了《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其争。因为不去刻意的争夺，所以天下反而没有谁能与他相争。原来几千年前的古人就已经把这个道理说透了。
没错，所以这份资料其实是在鼓励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试着去做一个精神上的富翁。无论现实看起来多么不尽如人意，都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本自具足，无需外求。然后把对结果的执念转化为对过程本身的热爱和投入。当你真正享受过程的时候，最好的结果往往会不期而至。
说得真好。那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可以自己琢磨的问题。今天我们聊的核心是放下对结果的执念。那么在你当下的生活里，有没有一件你正用尽全力紧紧抓住不放的小事儿？可以是一个目标，一段关系，或者一个想法。如果试着不去控制它的最终走向，只是纯粹的享受的投入到过程里，会不会反而为你打开一扇意想不到的门？